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题目是数算自己的日子，经文就是刚才大家读过的诗篇九十篇一到十二节。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实在是恩待人的神。主啊，不管我们认识你不认识你，不管我们敬畏你不敬畏你，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气息，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主啊，因为生命是你给我们的礼物，生命是一个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可以有主权来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你的台前向你来交账。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日子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能够被你自己所纪念，能够在你的眼中是被数算得上的，而不是虚度的。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可以是很成功的，但是有可能都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因为敬畏你，因为认识你也认识到人，我们知道怎样能够仰望你，我们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有智慧去过我们的人生，好让我们将来能够在你的台前能够向你交账，也能够被你所数算。谢谢主，也求主洁净孩子，成为你圣洁可用的器皿，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与荣耀。垂听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呢，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有些人呢，抱怨度日如年，时间过得太慢了，要是早一点过去该多好。特别是小孩子，有些他觉得我现在还没长大，所以很多呢都要听父母的安排。要是有一天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做主就好了。可能在谈恋爱的人，哇，要是早一天能够跟我的心爱的人结婚就好了。很多人呢在抱怨时间过得太慢了，希望能够快一点过去。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他后悔，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之前所经过的年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也再也没有办法叫他从头开始，他觉得浪费掉他宝贵的光阴，浪费他的时间。所以呢，对时间有两极的看法。很多人之前抱怨时间过得慢，后来呢，他就抱怨时间过得太快，太浪费他自己宝贵的时间了。当我们回头去想过去的年日的时候，到底是长还是短，是充实还是空虚，是过着良善的生活还是过着罪恶的生活，是有喜乐还是有愁苦，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过的日子我们满意吗？我们过去的日子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吗？去回味了吗？还是说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后悔莫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过的一生 将来要在一位至高公义的审判者上帝面前来交战。我们的一生有多少日子是被这位神所纪念，算为有价值的，这才能够存到永远。那我们到底如何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呢？今天这段经文诗篇九十篇一到十二节前面提到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是诗篇里面唯一一篇有注明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我想这应该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过了四十年，然后接近结束的时候在约旦，在摩亚平原那边，他也将走完他人生的旅程的时候呢，写下这一段感人至深的生命的祈愿，就是他经过他的一生的连日，他所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岁月蹉跎，当摩西他带着200万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里面大部分的人从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呢，就有60万。然而经过40年在旷野里面的徘徊漂流，转眼他们已经是70岁80岁的老人了。更悲惨的是呢，这些当初的青壮年20岁以上的一批又一批的倒闭在旷野里面，不能够进入到上帝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看到此景，触动了摩西这位老人家的柔肠爱心。摩西这个人极其谦和，世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他甚至为百姓的缘故他祷告，他宁可说神啊，求你涂抹我的名，不要让你的百姓在旷野里面灭亡。这位充满了慈爱爱百姓的心的这位老人家，他感慨万千，他发出这样感人至深的远叹和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要讲到人生的短暂，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要讲到人生的短暂。我们一起读一下一到第四节好吗？诗篇九十篇一到四节，好，我们欢道，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九十篇一到四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一二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好，谢谢。这里四节经文呢，主要讲到人生的短暂，人是尘土所造的，但是呢，神当初造人的心意是要给人永恒的生命。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最后上帝给人的惩罚是人是出于尘土，最后有一天也要归回尘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就是要归回到尘土里面去。但是在神看来了，人间的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中东那边犹太人一更是四个小时，太阳下山以后六点到十点是一更，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第二更，凌晨两点到早上六点大概太阳又升起来是第三更。所以对神看来，千年就如一更，四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人生是非常短暂的，跟永恒的神比起来，人生是非常的短暂。这里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呢，讲到人生的空虚。我来读一下第五节到第六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是非常的空虚，为什么呢？我们像水一样被冲去。如果我们有经历过洪水的话，有经历过好长时间的暴雨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洪水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一瞬间都被冲走。我想摩西在写这段诗篇的时候，他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前面四十年在埃及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也享受了一切的荣华富贵。第二个四十年，他因为贫血气把埃及人打死，最后逃到旷野里面，逃到米甸去放羊，放了四十年。第三个四十年是神呼召他出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进入到迦南美地。摩西去回想他的一生，真的是如水冲去。当他看到他所带领他所爱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是那样的刚硬背力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从青年到老年倒闭在旷野里面，摩西心中非常的感慨，他们如水冲去。我想摩西也会想到当初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当上帝为他们在红海里面开出一条甘露，让以色列百姓两百万平安的度过以后，埃及的法老也带着追兵来追杀他们，也进入到红海里面去。等到他们一下去的时候，上帝就把海水合起来，他们全部都被水冲去。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像青草一样，早上还长得非常的青翠，等到割下以后马上就枯干了。再讲到人生的空虚，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人生的罪恶，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九十篇第七节到第九节好吗？诗篇九十篇第七节第二情：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讲到人生的罪恶，我们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因为神的愤怒而惊惶。以色列百姓当神用十个神迹借着摩西把他们从法老的奴役里面给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带领他们 要到迦南美地。他们其实真正的从埃及出来进入到迦南地，他们真正的只要走11天的路程，但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的抱怨，神把所有埃及的长子都击杀，把所有埃及所有投生的牲畜也击杀，借着这样的神迹让法老能够放他们走。在旷野里面40年，白天神用云柱来引导他们，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他们，他们没东西吃，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吃，他们没水喝，神叫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活水来供应这200万的需要。甚至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么糟糕的环境，他们40年竟然鞋也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旧，这个是不可能的。现在最好最名贵的牌子，我想在旷野里面穿40年绝对不会鞋也不会穿破。耐克的可以在旷野穿40年吗？ Polo 的可以在旷野穿40年都不旧吗？我知道的比较好的品牌就是这些，可能有更好的。神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来带领他们，来喂养他们，来牧养他们，但是呢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抱怨神。在红海边的时候抱怨神，难道埃及没有墓地埋葬我们吗？你要把我们带到红海边来埋葬我们？埃及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有那么多好吃的，还有肉锅，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旷野没东西吃？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来抱怨神。但是当初如果他们真的因为埃及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不应该在那边呼求神，以至于神差派摩西来拯救他们。他们在旷野里面抱怨没有东西吃，神给他们玛拿，吃完玛拿吃腻了，没有肉吃，神给他们降下鹌鹑给他们肉吃。抱怨没有水喝，一次又一次的，甚至他们要将他们的领袖摩西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当我们在这世界上遭遇到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去反省，到底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反例证，他们在旷野里面倒闭是因为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不信，他们抱怨。那如果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呢？到底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意义？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这样说过，苦难临到基督徒身上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因为人的罪 遭受到这些罪的后果。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我们犯的罪我们必定有后果伴随着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含义，苦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的话，那神一定有他的作为，有他的美意。就好像神在约伯身上的苦难有他的美意，只不过当时在苦难里面的人约伯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因为人是有限的，人在苦难里面 会软弱，会抱怨，这些都是正常的。这里提到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我们在暗处为神做的事情，神他知道。同样的，我们在暗处所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神也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他是鉴察人的肺腑心肠的神，所以他将罪恶摆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我们的面光之中，我们隐藏的罪恶他都知道，他将这些罪显露在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请问当我们回首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是愁苦多还是喜乐多？我们是享受到平安多还是享受到不安多？我们度尽的年岁是否像一声叹息？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过的人生到底是否讨神的喜悦，是否行在神喜悦的道路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很多的苦难是因为人生的罪恶造成的，当然如果是因为神的美意要来磨练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更加的去依靠神，去仰望神。第九到十一节讲到人生的愁苦，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到十一节。十到十一节，一二情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存世，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谢谢，先到这里。摩西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请问在我们过往的人生当中，我们有什么值得我们惊夸的吗？我们是否因为爱主爱人的缘故做的一些事情是值得去惊夸的？还是说像这里讲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就很快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光阴就飞走了，一去不复还。很奇怪，摩西他自己活了多少岁啊？大家记得吗？摩西活了多少岁？刚才我有讲过120岁是吗？谢谢。但是他这里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为什么摩西自己活了120岁，他竟然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了？ 奇怪，摩西为什么会这样讲？当时加勒他已经85岁了，他还跟摩西来请命。40年过去了，当初我45岁，现在我85岁了，我还是像40年一样强壮，40年前一样强壮。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还是如何。圣经上没有清楚的提到加勒他到底活了多少岁，但是那边有提到他85岁了，还是非常的强壮，还是去征战，攻打这些迦南七族，攻打这些城池。我相信他肯定也活了100多岁。为什么以色列里面只有两个人20岁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进入到迦南地里面。摩西当时也活了120岁，为什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了？我自己在想，很有可能我们一生的年日跟我们在神面前所被纪念的年日是不相等的。就好像我们心灵的年岁跟我们生理的年岁有时候也是不相等。我可能活，我已经35岁了，有可能我的心智不成熟才10几20岁，有可能，有可能我信主10几年了，但是呢，我在神的眼中，我的属灵生命有可能我还是婴孩，我还在吃奶，我不能够吃干粮。很有可能我们的年日在神的眼中被纪念的，可能跟我们真正的年岁是不相等的。所以摩西他活到120岁，他这里讲到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当然也有可能摩西因为神启示他，他知道将来人类大部分的年龄就是到70岁80岁，因为他是先知。这里讲到人生的愁苦，不管是70岁80岁120岁，我们常常所经历的都是劳苦愁烦，常常都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当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愁苦的人生里面，空虚的人生里面，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权势，神的权能，我们没有将当得的敬畏来归给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里面空虚愁苦，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就好像上次刘牧师讲，当他去到巴西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巴西的华人，他们都是要靠卖这些走私货，卖这些假冒的名牌，然后被政府取缔，被政府没收罚款，这边呢又被巴西人抢劫，他们真的每一天活得没有平安，虽然也赚了不少钱，但是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被一袭而空。当刘牧师去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背后的属灵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回答。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觉得短暂空虚愁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背后的原因，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要借着这些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认识到神的全能吗？我们认识到神是那位可敬可畏的神吗？ 有时候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还是学不会功课，我们还是在这里面白白的受苦。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的打转，一直的打转，11天的时间就可以走到迦南地了。他们要花38年在这里面不断的打转打转，他们没有学习到功课，最后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里面。只有年轻的一代，只有妇女孩子，他们才进入到迦南美地区。所以这里90篇1到11节讲到人生的转战，人生的空虚，人生的罪恶，以及人生的愁苦。第1节到第6节有一个明显的对比，讲到神的永恒与人的短暂来对比。这里讲到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可能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呼召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当时是非常华农文明的地方，要去到迦南地，在那边做客旅，做寄居的。但是迦南地也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故乡。亚伯拉罕真正的故乡在哪里呀？在乌尔吗？也不是乌尔。希伯来书说他们盼望有一个家乡是在天上，所以乌尔不是亚伯拉罕的家乡，迦南地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天上的家才是他永恒的家乡。在这地上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都是做帐篷的。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雅各，他年轻的时候就跑到舅舅家躲避他哥哥的追杀，他见到法老王的时候，他那时候130岁，但是他讲什么话？他讲仆人平生的日子又苦又短。130岁的一个老人家多么长寿，现在没有一个人超过雅各当时的年岁了。他讲的话，仆人平生的年岁又苦又短，不但苦而且很短。我想雅各他一辈子生下来，他就是要抓抓抓，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他所经历的是又苦又短。只有他在亚伯渡口跟天使摔跤以后，上帝给他取名叫以色列，那时候雅各才真正的谦卑下来。我想雅各的平生的历史大部分的都是雅各，只有后面的一部分才是以色列。所以他130岁还是又苦又短，最后他活到147岁，后面是谦卑与神同行的。不管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神要带领他们到迦南，迦南是他们真正的家乡吗？也不是，因为上帝已经跟他们说，倘若他们听上帝的话，上帝就赐福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居乐业；倘若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拜偶像犯罪，上帝就会借着外邦的民族来管教他们，来驱逐他们。所以最后他们被流放到世界各地去。这些地上的都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只有谁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只有神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因为我们这位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我们这位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他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是我们永远的家，永远的家乡。所以圣经上也说，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有主同在就已经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了。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再讲到神的永恒，所有的山还没创造出来，地跟世界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已经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这里一个强烈的对比，讲到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这是第一节跟第六节的对比。而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对比是神的全能与人的罪恶。这里提过好几次，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这里讲到神的全能，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但是我们人却不敬畏神，我们没有敬畏他，以至于我们人生活在那种罪恶的后果里面，充满了短暂空虚愁苦。所以第七节到十一节是另外一个对比，讲到神的全能跟人的罪恶。我今天比较多的可能会集中在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九十篇十二节好吗？九十篇十二节，一二，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人生的短暂与脆弱。当摩西他形容人生好像野地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使徒彼得呢，他也同样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那边提到，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什么？主的什么远远长长啊？主的道是吗？唯有主的道远远长长，主的话远远长长，因为主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人生是非常的短暂与脆弱的。约伯曾经形容，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当中。这个约伯所讲的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差不多，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圣经又形容人生窄如手掌，人生非常的窄，像手掌这么窄，在诗篇那边提到，又像云雾。所以雅各书那边说，我们是什么了？我们只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人生像一片云雾，只要出现少一点，我们就不见了。所以摩西在这边说到，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只是一声叹息。在有一次有一个运动会上，有一个运动员呢，他跑得非常快，他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全场的观众呢热烈的鼓掌，因为这位运动员他打破了记录，非常的出色的一位运动员。谁知呢，他跑到终点以后呢，突然倒地，口吐鲜血，不到五分钟就死了。 最后全场的掌声变成一片的叹息声。可能这个运动员他非常的拼命的时候，可能他心脏承受不了，或者可能他体力支撑不了，他就突然口吐鲜血倒闭在地上。有时候我们在这世上去追求我们的事业，去赚钱，我们要赚更多的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像这位运动员一样，当我们比别人都成功，当我们跑得非常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倒在地上一命呼唤。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像无知的财主，神说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为谁存留了？像拿撒路与财主，他在地上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在阴间里面被火焚烧，非常的痛苦。有人拼命的赚钱，以为钱是万能的。在1923年的时候，曾经有世界上八大富翁，全世界的前八名的富翁呢，他在芝加哥聚会商讨金融事宜。现在我们也有工业国七国啊，什么G20啊，这些他是八大富翁在一起，这八个人的财产加起来了比美国国库的财产还要多。八个人竟然比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国库财产还要多。24年之后呢，人们去追踪这八个人的结局，发现呢其中有三个人自杀，两个人在监狱里面服刑，两个人负债累累，结果都是非常的悲惨。大家都知道钱不是万能的，钱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幸福与平安。我们常常说是金钱如粪土，但是我们常常还是粪土如命，甚至比命还要宝贵。所以主耶稣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去换取自己的生命呢？可能对世人来说，生命不是很值钱的，钱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人为了钱可以去拼命，去卖命，不要命，铤而走险都有。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主耶稣说，就算你赚得你用全世界的金钱来换取你的生命，都换不到。人的生命是非常的宝贵，宝贵到上帝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为我们的罪流血。但是人的聪明常常呢，自以为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愚拙的。同样对神来说是愚拙的，却是人的智慧。所以神就用他独生爱子耶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是非常的空虚的。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有价值的吗？是值得吗？是值得我们用人的生命，用我们的时间来换取吗？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人的年日可以减少也可以加增。我们每个人在世的年日是神早有定准的，所以《使徒行传》17章那边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大卫在诗篇139篇那边提到，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住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是的，人的生命气息存留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曾几何时，有一位君王，他叫伯沙撒，他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外孙吧。他使人将上帝圣殿中的器皿拿来饮酒，赞美无知识的偶像。在那边狂欢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了异象，有一个指头，人的指头在墙壁上写字。神借着但以理的讲解，在墙壁上警告的内容，而且马上应验了对伯沙撒王的刑罚与拆毁。他说，你这个人呢，已经放在天平上称过了，称的称，你这个人是很不值钱，很不，没有什么质量的，所以呢，最后要分裂掉。所以他的国，他自己被杀，他的国也分裂成马代跟波斯两个帝国。他说，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已经结束了。所以一个人的年日可以减少也可以加增的。如果伯沙撒王他没有那么嚣张的话，他可能可以多活几年，多享受一些荣华富贵。他因为向至高的神至高至大，不敬畏这位神，最后呢，他被杀，他的年日就减少。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了？还没有到我们应该死的时候，我们就死了。是因为行恶过分，也是因为为人愚昧。所以呢，行恶跟愚昧都是会使人的年日能够减少。圣经上很多的例子是一些恶人他被神击打就死掉了，犹大的两个儿子俄和俄兰，他被击打死掉了，因为他没有为他哥哥来存留后代。拿巴他也是非常的愚妄，不报答大卫的那个保护他的恩，还在那边咒骂大卫，以至于耶和华神将他击打死掉。恶人的年岁必将减少，这是在箴言里面提到的。当我们在这地上行恶过分，我们愚昧的做人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必不长久，因为神是那位公义的上帝。相反的，在圣经上提到敬畏神、孝敬父母，这个人的日子能够得以长久。诗篇上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所以人的年日是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的，在乎我们到底有没有认识这位神、敬畏这位神，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智慧的人生。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是属灵年日的计算。我刚才提过，雅各他活到130岁见华老，他说他的平生的日子又苦又短，他最后活到147岁，是因为他前面他做雅各的时候，他一出母腹，他就抓住他的同双胞胎的哥哥以扫的脚后跟，他要争取这个长子的名分，他用红豆汤来骗取长子的名分，他再用他妈妈的计谋来骗取以撒对他哥哥长子的祝福。最后他亡命逃到舅舅那边，最后他同样的，恶人有恶报， 也被他的舅舅欺骗，为他的两个表妹服侍的舅舅20年的时间在那边晃洋，他舅舅10次的改他的工价。最后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敬畏神，他的年岁是被神所纪念的。圣经上提到很多的人他被神所纪念，然而在身边同样的人，圣经却没有任何提到他。撒母耳，哈拿的儿子，哈拿后来又生了几个儿女，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哈拿撒母耳弟弟妹妹的名字啊？没有是吗？圣经没有纪念他们，圣经只记载撒母耳他在一生所做的事情。同样的，大卫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有7个哥哥，请问谁知道他7个哥哥的名字？举个手好不好？能不能知道他7个哥哥的名字？我想很知道大卫的人很多都不知道他哥哥的名字，不重要，圣经里面不看重他哥哥。他哥哥笑大卫，你这个臭小子不在家里好好的放羊，喜欢来看热闹。最后是打败哥利亚是大卫，不是他哥哥。他的哥哥没有被神所纪念。拿撒勒与财主，主耶稣提到这个乞丐的名字拿撒勒，但是却没有提到财主的名字。在神的眼中，这个财主非常的有钱，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他自私自利，不敬畏神，也不怜悯人，所以他的名字根本没有被神所纪念。同样的，亚伯拉罕当他生了以斯玛利以后，13年的时间，圣经上没有提亚伯拉罕做任何事情，有筑坛啊，有祷告啊，有献祭啊，什么都没有。一下子跳一跳就到他生以撒的那个年岁，13年没有记载他任何发生过的事情，还有很多的圣经里面的记载，这些是没有被神所纪念的，在神的眼中没有被数算的。所以诗篇这边摩西他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我每个人都会算我们的日子，我活了35岁了，我大概还会活几十岁，我如果再活35岁，我活到70岁就跟圣经里面差不多了，我都会算。但是在我过去的35年里面，我到底多少年是被神所数算的？我前18年不认识主，所以呢投渡来美国，后17年认识主了，但是我在我信主以后的17里面，是不是我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被神所纪念所数算的了？我想不是，我想有很多的年日我也是虚度的，没有被神数算的，没有被神纪念的。所以那我们来想想人生的空虚，人生的短暂，人生的罪恶，人生的愁苦，跟神的永恒，跟神的诚实来比较，我们到底在这世上要过怎样的生活是有智慧的，是被神所纪念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是能够被神所数算的。求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向他来交账。神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人际关系，最后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我们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呢，还是草木和谐的工程？还是我们的工程被火考验，最后大难无成， 只能勉强得救。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用一节经文来作为结束。旧约那边提到，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所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了，何为善？什么是善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样的日子才是被神所数算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都被神所数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